感谢神，我们能够在神的殿中真的是一起吃喝是有福的。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神，这是我们最蒙福的，我们的灵魂有家。但是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已经打在显示屏上，叫做卫士之神。对啊，这节经文是主要取自于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一节经文里面。对啊，在分享这个经文之前，我想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基督，早上好，谢谢你，谢谢你，真的是你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在你里面你重生了我们，让我们有重生的盼望。谢谢你，我们生在世上不再是孤儿，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一生牧养我们的神。想到很多人在外面，他们还没有神，他们还不认识这样的一位神，他们在这个世上真的就像孤儿一样，真的到处在流浪，到处在寻找那个可安息之所。主耶稣，你是那位神，主你来找我们，你是好牧人，主我们都是蒙你被找回的那一群羊，今天能够在你的殿中能够一起吃喝你，主我们谢谢你，你与我们同在，你说当有两三个人奉你名聚集的时候，你就要与我们同在。主我们今天就邀请你自己的灵与带领在我们的当中，来带领我们的交通，带领我们分享，也带领我们真的是一起都能够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到这里来的主要的就是要来遇见你，你是这个殿的主。我们来到这里不是只是跟弟兄姐妹们问个好而已，我们到这里来遇见你。主耶稣，谢谢你，你乐意施恩，求你把你的真实，把你真实的恩典显明在你的家中。主，我们需要你，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求你也使用我，真的虽然笨嘴拙舌，让我可以把你的道分享得清楚。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啊，实在是非常非常令人振奋的神。前段时间我们一起分享到耶路撒冷大会，真的神怎么样很真实的在这一群不管是外邦而且犹太人当中工作。前几个礼拜我们也听到了神在这边的工作，他会说话，可以借着先知说话，他也可以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来说话，让我们可以建立家庭的祭坛，也可以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来说话，让我们可以在主里面一起分享，一起团契。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实在是一位大的神。今天我就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后，保罗他们又开始了第二次的布道旅行，所以这一次我就跟大家分享保罗的第二次布道旅行当中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保罗在从安提阿出发之后第二次布道旅行，他原来是要想去兼顾第一次布道旅行所建立的那一些教会，所以主要是在南加拉太一带。但是呢，圣灵却非常非常奇妙的引领他们，真的是一直把这个福音带到了欧洲。他到底是怎么做的呢？保罗在看完第一次布道旅行所建立的教会之后，他们想要去亚细亚传道，结果圣灵禁止他们往那边去，所以他们只好往北。到了北边之后，圣灵又禁止他们往比推尼传道，所以他们只好往西。结果呢，就在特罗亚这个地方，他们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后来成为保罗一生的朋友，也是他的可以说是私人的医生，他的名字就叫路加。也正是因为他的缘故，我们今天可以读到《使徒行传》。所以神的引领实在是非常的奇妙。在特罗亚的时候呢，他们就看到了马其顿的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在那边呼喊说，可以过来帮我们吧。 所以呢，他们就跨过爱琴海到了腓立比，来到了腓立比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真的可以看见哦，对保罗来说，这位看不见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复活的耶稣不止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保罗显现，而且圣灵，就是那位耶稣的灵，也一直的说话，他会启示，他也会禁止，他也会引领，他也会拯救，他也赐给保罗有那个医病赶鬼和各行各样神迹的异能。神的带领真的实在是非常奇妙。他们在腓立比的时候就很顺利的在一个祷告河边的聚会处就带领了吕底亚一家信主。但是神的带领也是很奇妙的，他借着保罗跟希拉被关在监狱里，确实狱卒一家的人全家得救。可以这样说，与耶稣同行是一个非常生活充满惊喜的一生。我们不知道明天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在一路上有耶稣与我们同在，生命就会充满着丰盛。这就像耶稣他自己应许的，他说盗贼来了无非是要偷盗杀害，但是我来了是要交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然而顺服神的带领并不意味着怎么天色长廊花香常伴，相反的，耶稣曾警告他的门徒说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耶稣 OK 对不起 OK 曾警告他们这个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也预先呢告诉过保罗，神拣选保罗的时候就跟他说，这个人要为耶稣的名受许多的苦难。保罗在腓立比被打被抓被关在监牢里，然后他们一直到了推撒罗尼迦传道，又被当地的犹太人追打。他们在比利亚传道，结果推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又追到了比利亚。所以呢，保罗他们就必须要离开，他们就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做雅典。接下去我就会跟大家分享这一个保罗在雅典传道的一些经历。好，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使徒行传》17:16-21。他在这里说，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虔诚的人，并每日在街市上与所见的人辩论，还有伊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们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所传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古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一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哎，雅典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雅典是希腊人最以为傲的一个城市，在500多年之前，在这里出了非常有名的哲学家，有苏格拉底，有柏拉图，有亚里士多德，而且在雅典的卫城上面有气势雄伟的帕特农神庙。保罗来到这里的时候，雅典的黄金时代虽然已经过去， 但是希腊文化仍然主领着当时的世界，是古代科学、文学、艺术的文化中心。在雅典有各样的文化古迹，又在风光明媚的爱琴海边，所以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城市。保罗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他在比利亚、在帖撒罗尼迦都被人追打，本来可以在这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他可以像其他的游客一样在雅典城中间四处逛逛，为要浏览这个城市的美丽风光。他也可以立定心志，彻底地看一看雅典，探究一下他的名胜古迹。保罗也可以流连于民众的广场，听听当代的政治家和哲学家在那里的辩论。但是吸引保罗的不是以上所看到的任何一样的东西，而是他用属灵的眼光看见了这个城市的需要。我们刚才从所读的这一段文字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保罗看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呢？首先，这是一个多神的城市。雅典虽然是一个大学城，但是呢，处处显出了迷信的情况。在雅典的城中，不仅是寺庙林立，而且到处都是偶像。一位历史学家曾经指出，雅典城中的偶像比整个希腊加起来及其他地方加起来的偶像总和还要多。在雅典城里面碰见一个偶像比碰到一个人还容易。由此可见，虽然这样是一个世界文化的中心，但是知识的学习不能驱走人们对偶像的崇拜。那这是一个看到一个多神的城市。其次呢，我们也看到这里说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这是一个多眼多耳的城市。雅典城里的人虽然多，但却没有使雅典人的心里感到满足，反而使他们在虚空与无奈中过活。这是一个喜欢听听说说的城市。他们喜欢跟人聊天与跟人辩论，喜欢听一些新奇古怪的事情。所以当他们听到保罗所传的道的新道，感觉很新鲜，就出于好奇心想知道更多。其实他们只是喜欢将新闻听听说说而已。在19世纪的早期，有著名的传道人亚当·克拉克曾描述他那个时代的状况，听起来好像也像今天的这个时代。他那时候怎么写呢？他说，对新闻的好奇是当今伦敦市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通常是一种世俗的、肤浅的或心神不定的精神，却出奇的普遍。人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不像读报那样的专心，也不像读报那样的热心。毫无疑问，这些人如果成为政治布道家，他们说的也都不过是给猪吃的骨课。饥饿的羊仰望这样的人，却得不到喂养。今天我们对上帝的道是不是也存着像雅典人一样的态度呢？只是把这个真理当作新闻听听说说而已。求神关照我们，让我们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不仅是听到，而且能够行道，这样我们就可以结果。所以保罗来到雅典的时候，看见雅典满城都是偶像，他这里说什么呢？保罗就心里着急。着急这个字在原文有被刺激、愤怒、怒火中烧的意思。这个字在旧约中常用来形容神对以色列人去拜偶像的时候那样的一种怒火中烧。圣经中说什么呢？出埃及记34章14节说，不可拜别的神， 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当神的百姓离弃了这位神，去拜其他的偶像时，神非常的生气，这里面就是有这种着急的这个字的意思。在新约里，我们也看见了耶稣，他这里说，他说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但因为他看到上帝的殿不被人尊重，许多人在里面做买卖，所以他心里就非常着急，拿起鞭子来就把那些东西做买卖的赶出去。保罗在这个地方，他也看见了这个城里的满城都是偶像，所以他整个灵被激动起来。他为什么会被激动起来呢？因为保罗他为神的荣耀受到亏损而着急。保罗实在不忍心看见人心竟然变得如此的卑贱，把本来应该属于神的荣耀却归给了这些偶像。保罗也为撒旦在人心中的捆绑而着急。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说，他说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上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你们。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人的眼睛，以至于他们不知道真正生养他们的是谁。保罗也为雅典人的无知而沉沦而着急。雅典人将他们的盼望都寄托在这些偶像上，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有一天神的审判会临到他们。他们与基督隔绝，将那一天要面临着永远的沉沦。也就是保罗看到了这群雅典人就像一群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的心里就着急。他怎么做呢？于是他就在会堂里跟犹太人跟近前的人以及在街市上与所看见的人所辩论，而且与当代两大派系的哲学流派开始辩论。这里面讲到说有两大学派的人来跟保罗辩论，其中的一派叫做以比古罗派，另外一派叫做斯多亚派。我们可能看这个名字可能未必见得知道他们是什么，我们现在简单的给大家做一点介绍。以比古罗派其实现在还有很多人持这种观点。以比古罗派他主要持不可知论或者是无神论，他们不会理会神到底存在不存在，只关心人生如何享乐，是最现实的享乐主义者。他教导人没有灵魂，人的意义只在今生，人生最高的美德就是快乐，人活着的目的就是要追求享乐，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像可以砍个大山，玩个游戏，吹个牛，打个麻将，看个球，日子好像就一天一天过去，人最大的就是怎么样要追求快乐，好像人不会死一样。斯多亚派是持另外一种相反的观点。斯多亚派他持是一个泛神论，认为万物都有神，所有的东西不论好坏都是从神来的。他们相信凡事都受命运的支配，人应当默然的接受，免除一些强烈的情感忧伤和喜乐，自己做好进入神的境界。他教导人生最崇高的目的就是自主，人应该顺应理性而活，克制己欲，使自己完全不为这些情感的事情所左右。他们认为享乐是不好的，人生的痛苦不必看得太重，人生最重要的是自律和禁欲，不要跟随你的感受或者是跟随外在的环境。到了保罗的时代，这种观点已经成为禁欲主义。其实人类在没有神的情况下， 注重心思的人会向里面或者外面寻求人生存在的意义，并试图解释，这就是现代的哲学。向内心寻求人生答案的，也许真的只能找到这两个方向，一个讲放纵，一个讲禁欲，一个讲享乐，一个讲约束，一个是说趁你活着要活得痛快一点，一个是说你要活得好就得约束自己，压抑你自己。其实这两派的人都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离开了神，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可言。因为保罗就看见跟这群人辩论，他就谈到耶稣基督跟他复活，这群人听了真的是闻所未闻。因为复活在希腊的哲学里面并不是一个流行的思想，希腊人持绝对的二元论，也就是说人的身体是由人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就是身体跟灵魂。身体是物质的，是恶的，而灵魂是灵，是善的。今生的人会痛苦，是因为人的灵魂被捆绑在这个邪恶的肉体里面。所以如果他们说要有来生的话，他们绝对不会希望人的灵魂还会被捆绑在另外一个肉体里面。所以保罗的信息呢就非常的独特，对这群人来说，他们就把他邀请到了亚略巴谷讲道。那亚略巴谷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我们来看一看，这是雅典的卫城，上面有气势雄伟的巴特隆神庙，然后在巴特隆神庙的西侧方有一块凸出来的山头，叫做亚略巴谷。亚略巴谷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它是500年前苏格拉底在这里讲演的地方。在保罗的时代，这个是雅典最高议会开会的地方，也可以说是最高法院，或者是我们今天的国会开会的地方。相当于在美国，今天保罗就被邀请进去到美国国会向一群议士们讲道。哇，那就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来看看，来听听保罗怎么样跟这一群人讲道。这一群人他们是有怎么样，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有哲学教育的外邦人。这些人呢，有些有无神论的背景，有些呢持泛神论的背景，也有各种的哲学思想，他们拜各式各样的偶像。于是保罗就跟他们开始讲解这位真神。这里面就讲到说，保罗本着卫士之神，记着卫士之神做开场白，向雅典人介绍这位他们所不认识的神，记载在《使徒行传》第22-23节。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呢，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保罗以在当地的一个敬拜的卫士之神作为突破口，来向大家介绍这位创造天地的独一真神。那雅典人为什么会放一块卫士之神的牌呢？这里面有一个典故。原来雅典人拜很多很多的神，有一年真的是雅典那个地方来了灾祸，但是呢，他们不知道到底是得罪了哪一位神，于是他们就抓来一只绵羊，让他在诸神的祭坛前走来走去，看看他停留在哪一个祭坛前，就是说得罪了那一位神，然后就把羊宰在那里。但不幸的是，这只羊走来走去，结果呢，最后在外面的青草地上躺下来睡了。于是呢，人们就不知所措地下了结论说，哇，应该是我们得罪了一位我们还不认识的神。所以他们就设立了这个卫士之神的牌位。雅典人对鬼神很认真，为什么？因为里面有惧怕。如果他们不去拜， 这位神会修理他们，会降灾于他们。这也是很多国人现在所做的事情，他们到各个地方都是去烧香拜佛，祈求平安。他们宁可相信有，也不相信他没有，就是多拜一个总归比少拜一个要好，这是他们所持的观念。但是你想想看，如果神真正是有一位的话，就像你的儿女今天到处出去抓一个人，叫做你是我的爸爸，你是我的妈妈，对那一位，对你的，你作为父母你会怎么样？你心里肯定会气死了，对不对？其实圣经中在旧约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例子，这里面讲到说是北国的一个王，南国的一个王亚哈斯，在极难的时候他就越发得罪耶和华，他祭祀攻击他的大马色之神说，因为亚兰王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于他，他好帮助我，但那一些神却使他和以色列众人败亡了。这就是他们就是说这个神不灵，再去换一个，结果是越拜怎么样，越走向滑坡路，最后走向死亡的道路，因为他们真正的拜错了神。接下来保罗就跟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位神，因为这位神对保罗来说是又真又活的，但是对这一些雅典人来说，他们来说是未知之神。那保罗怎么会怎样向他们介绍这位神呢？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使徒行传第17章24到26节，保罗跟他们说有一位真神，他是万物的创造者，也赐人生命。圣经说24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所住的疆界。在这里保罗没有跟他们去证明有神的存在，保罗是单刀直入的跟他们说有一个神，但他不是未世之神，他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有人认为有神的观念是迷信的表现，神看不见摸不着，我们怎么相信会有神的存在呢？但是在我们的周围是不是有太多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存在？我们知道它的的确确是存在的，譬如说空气，譬如说现在的电磁波，也譬如说你对你儿女的爱。也或许有人以为有神的观念是知识闭塞、文化低落的表现，人越有文化就越不会相信有神。其实事实并非如此，雅典人作为当时的文化中心，满城都是偶像。当今我们在所在的美国，也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有超过 90% 以上的人相信 有神。2019年美国戈登康沃尔神学院世界宗教状况的统计显示，全世界有 76.6 亿人，其中基督徒有 25.3 亿，占 33%， 穆斯林有 18.6 亿，占 24%，印度教徒有 10.5 亿，占 14%， 佛教徒 5.4 亿，占 7%， 民间信仰者有 7.2 亿，占 10%， 无宗教跟无神论者有 8.5 亿，占 11%。 其中真正的无神论者 因为他这里是无宗教跟无神论把他并在一块。无宗教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位神是谁，或者说不可知论，此不可知论。我知道有神，但是我不知道这位神到底是谁。无神论是你绝对去考察过，证明过，绝对相信神不存在。这样的人，其实真正的无神论者少于2%。如果说相信神是有神是迷信的话，那么相信没有神才是最大的迷信。正如圣经所说什么呢？圣经说，只有逾万人心里说没有神，只有逾万人说没有神。我们刚才看到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宗教，你可以看见这里只是列举了几种。这些宗教虽多，但可以简单的分成两类，一类是人去找神的宗教，另外一类是神来找人的宗教。这张图就大家看见了，这是这几类的宗教发在世界的分布情况。基督教绿色的这一块是在主要是北美洲、南美洲，还有欧洲，还有亚洲的北部，还有大洋洲，还有非洲的南部。伊斯兰教主要是在中东地区跟非洲的北部。印度教、佛教跟民间宗教主要都集中在亚洲的一些地区。对，这就是整个世界的这些宗教分布情况。这一类这些宗教其中分成两大块，第一块是由犹太教、基督教跟伊斯兰教为代表的，这个叫做神启示的宗教，就是神来找人的宗教。另一类就是有印度教、佛教、民间宗教，还有其他很多的地方的宗教，都是人去找神的宗教。这两类宗教有非常不一样，人来找神的宗教都有统一的经典，都有一本经书，而且都只有一位神。但人去找神的宗教却是神的数目多得不得了，多得不得了。如果真的有一位神，他创造我们的话，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来认识这样的一位神呢？除非他跟我们说话，对不对？除非他启示我们，要不然人怎么认识他呢？今天你有你的朋友从外面来到这边要你去接机，如果他不告诉你他到底是谁，如果他不告诉你他在哪个机场着落，如果他不告诉你他几点钟到，如果他不告诉你真的是他长得什么样子，怎么样，你可能永远都接不到他。神也是这样，如果他闭口不说话，那么我们人只能去顿悟，想哦，神可能是这个样子，或者神可能是那个样子，那最终都是人所找出来的神。所以在印度人家说一个人可以想出来有好几个神，看到什么东西都是神。在人看来真的是只有神所启示的宗教在我们真的 是比较可信的。那么神通过什么启示他自己呢？圣经中是神的启示包括了两大类，第一类我们叫做普遍的启示，即通过他所创造的万物，另外一类也通过特殊的启示，也就是他想写给人的话。普遍的启示就像这里面圣经所说的，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除了所造的世界，神也借着他所赐予人的良知来启示他自己。人是有灵魂的，会有良心的发现。圣经中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是用来监察人的心肠肺腑。人做错了事情，虽然可能外面的人都不知道他做了这件事情，但是他里面会有内疚，会有责备。亚当夏娃吃了禁果， 做了神不许他们做的事情，结果怎么样？他们马上就躲起来了。但动物没有。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一只大狗把一只小狗的一块骨头抢过来吃完之后，然后过去哦，突然良心发现，过去再把狗骨头带回去说对不起，我刚才抢了你的骨头。没有，这是弱肉强食。人不只是有良心，而且会有永恒的概念。传道书3:11说，神造万物各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人有永恒的观念，会寻找人生的价值意义。动物没有，一只猪吃了睡，睡了吃，吃饱了，喝足了，它就满足了。但是我们都知道他最终的结局是怎么样。普遍启示可以教人知道神的存在，但神的心意却是通过特殊启示，就是圣经显现给我们的。圣经怎么说他自己呢？圣经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说这是你们自己圣经上说的，刚才我们不是说独一神的宗教不是至少有三类吗？那么其他两类呢？这是我们的 Bible 圣经上说的。犹大教有他的经典妥拉，伊斯兰教有他的经典可兰经。神向人启示，但这个启示是有渐进性的，随着人类历史的展开，神慢慢把他的事情一点一点地跟我们显示。就像人也一样，刚生出来的时候他所知道的有限，但是慢慢的，他就会越来越多地领受外面所给他的。在这三大宗教之中，犹大教最早，它早在3500年就已经存在。犹大教的经典妥拉，也就是今天基督教的旧约圣经启示，神拣选了以色列的祖宗亚伯拉罕，并与他立约，为要使神的祝福临到他的子孙后代。但以色列人的历史告诉我们，因着人里面堕落的本性，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得救的。所以妥拉也同时也启示，神应许今后会有一位弥赛亚救主要来，他要来拯救我们，并要成为全人类的救主。但是当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弥赛亚来到世间的时候，犹太人却拒绝了他，以至于到现在他们还在等待那位弥赛亚。基督教继承了犹太教的传统，他们的妥拉，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旧约圣经。除此之外，他也加入了耶稣基督的启示，以及耶稣基督的门徒们所写的，就包括了新约部分。新约的最后一卷，并且开宗明义的讲到说，启示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特殊启示到最后的一个使徒约翰过世的时候就已经完结了。启示录在这个22:18-19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那么伊斯兰教的可兰经又是怎么样呢？伊斯兰教的可兰经记载，神除了这两个之外，他们承认真的部分是真实的，犹太教的经典妥拉跟基督教的新约圣经，但是呢，他说那个不完全，犹太人 跟基督徒把神的启示给弄错了，所以呢，他们在600多年之后又写了第二本经，又写了他们独自的经书，他们叫做《可兰经》。《可兰经》记载的是什么呢？它记载了基本上50多个关键的人物，可以说是跟圣经或者是跟旧约、跟犹太教的经典《妥拉》是一样的。它其中的人物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包括亚当夏娃，包括挪亚，包括亚伯拉罕，包括摩西、大卫、耶稣、使徒等等，跟施洗约翰等等。他的记载这些人物跟他的相关事件都是可以说一样的，但是呢，他就把很多的东西都给你颠倒了。譬如说亚伯拉罕，我们都知道在摩利亚山上献上的是以撒，对不对？但是他们说 No， 他们献上的不是以撒，而是以实玛利。在亚伦带领拜金牛犊的事情上，他们也不说 No， 那不是亚伦，是撒玛利亚人带领人去拜金牛犊。而且吧，圣经中真的是把扫罗王跟士师记里面的基甸两个人就完全弄小了。所以他们怎么解释这个呢？我们知道可兰经真的晚，比至少比基督教的经典晚了600多年，比犹太教的经典晚了2000多年。他们怎么解释呢？他们解释说，哇，是犹太人把上帝的启示弄错了，是基督徒把耶稣基督的启示给弄错了，所以只有我们是真的。但是圣经说的千真万确的，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神的话就是真理。你们会相信他们说这种是基督徒或者犹太人把神的启示弄错了吗？你能相信这种谎言吗？在我不可以。我相信我们的神就是按照圣经所启示的那一位神，他是独一的真神。这位真神他创造了天地，圣经中说他既然创造天地，这个神就不会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之中，也不需要通过人来供养养活自己。在雅典看见的到处都是寺庙，看见的到处都是那些偶像，那些都是假神，无法与真神相匹。诗篇说，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的偶像是金的，是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不能摸，有脚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照他们的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必如此。雅典人敬畏神，是怕鬼神会修理他们，所以人要去服侍他们。但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天地的神，他自己一无所缺。这位造我们的神，他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圣经在这里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并且预先定准了人的年限跟疆界，使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的历史及地理条件最终的掌控在神的手中。圣经这样说，他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服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是我心生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这样的一位神不需要我们去供养他，但是人却因为自己的无知就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神。我从小受我基督徒的妈妈的影响，很早就听说过这位神，然而但自己的心里并没有真正的相信他的存在。在上海求学的日子，我就遇到了人生一个非常大的挫折，人一度陷入了极度的忧郁，可以说对前途是充满绝望的。有几个礼拜之久，我徘徊在上海的黄浦江边寻找人生的意义。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对于前途可以说是绝望的。在一个下雨的日子，我又是恍惚于黄浦江边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奇怪的意念就进入到我的思想，应当信耶稣，他能够救你。这种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其实我后来回想起来才知道，原来是我的妈妈一直跟我所说的一句话。她那时候心里说，你现在虽然好像是跟这位神还没有建立这样的关系，但是你知道，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位神随时就在你的身边。所以当这个意念，我以前一直受无神论的教导，认为神是不存在的，宗教是迷信。当就在那一天，当这种意念来到我心中的时候，我才突然之间从反向的开始思维，如果神是真的呢？以前我从来没有这样去想过，以前都认为人，神是人所造的，神为什么这么像人，肯定是人造出来的。但是你读了圣经才知道，人是神所造的，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儿女会像父母，那是理所当然的，不是神像我们，而是我们像神。所以就在那一天，当这种观念突然反向开始思维的时候，就是如果万一神真的是有一位神，而他是存在的话呢？结果就在那一天，我得到了两大非常大的启示。第一个启示，如果神是真的，我还有救。这位神他能够创造宇宙万物，他能够创造天地，他造了我，而我现在遇到了问题，他当然能够解决我的问题。如果神是真的，我还有救，我心里就燃起了一丝盼望。然而在同时，我里面有一种很深的不安恐惧占据了我的心。如果神是真的，我突然意识到，那也就是说，过去的这20多年来，我一直在否定他，拒绝他，怀疑他，不把他当成真的是真的，那不就是我在他面前是个最大的罪人吗？就像父母辛辛苦苦的把儿女养大，儿女很有成就，但就是不认你自己的父母为父母。不管你有多少的成就，在你父母的眼中就是个最大的罪人。其实我们不是说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得罪了神，即使你不认识神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罪。所以我那就在那个黄浦江边，真的可以说是悲喜交加。如果真的是神是真的，哇，我还有救。然而如果神是真的，我在他面前是最大的罪人，他能赦免我吗？他能饶恕我吗？所以真的是就在那一边挣扎。但不管怎么样，既然这种意念临到我，那我说我应该试试看，所以我就赶紧就回到我的研究生公寓。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跪下来跟这样的一位神祷告，跟他说，这么多年来我听说有他，但是我不认识他。我也跟他说，如果你是真的，求你医治我，求你赦免我这么多年来真的是得罪他的罪，也求你他医治我，让我可以一辈子可以相信他。所以当我这样开始跟神祷告的时候，眼泪就开始往外流。我不知道在那里有多少的时间，但是我知道，我虽然耳朵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但就像那个意念进入到我意念中一样，我真的值得感受到，好像那位宇宙的造物者，像一位慈爱的父亲，把他的双臂抱在我的身，抱着我，他对我说，孩子，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我必与你同在。所以等我真正的站起来了之后，我身上所有的重担都拿掉了。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经历神。在理性上，我还想不通这位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但是在感性上，我经历到他的真实的医治，所以我就开始起来寻求神。我在上海，在那个九十年代，真的是一直还在那边找教堂， 也在那一边去聚会，然后就在那边受洗。这位神实在是向人说话的神。我们现在来看第二点，这位神其实离我们不远，他对我们有兴趣，因为我们的动作、生活、存留都在乎他。这是保罗接下来跟雅典人所要分享的神的第二个部分，神离我们不远，神离我们不远。27节，要教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位造我们的神并没有离弃他所创造的人，他渴望人寻求他，与他建立有亲密的关系。你知道在这个世上有一类人是很可怜的，那就是孤儿。他饿了，没有人给他吃的，冷了，没有人给他衣服，晚上睡觉没有人为他铺床，被人欺负，没有人为他伸冤。他不仅需要一个人独自担当生活的一切重担，而且心灵也没有父母爱的滋润。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渴望在关系之中得到饱足。如果神不管我们，那我们真的就惨了。现代人极度的孤单，在社交的平台上你可以认识成千上万的人，但是却很少有真正的朋友。青少年会陷入到各种的游戏当中，因为只有在那里面有人会陪你玩。人老了也很孤单，往往会养狗来打发寂寞，因为宠物不会背叛人。人与人之间其实都渴望有一种关系，然而其实没有任何一样的东西能够能填满人的心，人的心只有在神里面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不仅如此，人也只有在神里面才能找到人生的意义。人是神的杰作，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计划、有目的。人活在世上，不是无可奈何，也不是人死如灯灭。现在很多人之所以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乃是因为远离了这一位神。就好像桌子如果离开了木匠，他就不知道他最终的功能是什么。可以当作椅子吗？是可以，不过坐起来不太理想，也不太舒服。受造物只要来到造物者面前，才知道他存在的目的。同样的，只有与赋予我们生命意义的创造主连在一起，人才能够找到真正的意义，寻找到真正的自我。最后，人也只有在神里面才能找到真正的帮助跟依靠。有人认为钱是一切，有钱可以能使鬼推磨，所以人生活的目的就是要拼命的赚钱。但是在真正的意义上，那些用钱可以解决的事情其实都不算是大事，而且是小事。钱搞不定的事情才是真正的大事。雅各提醒我们说，他说今天有一些人说，哇，今天我要在这个地方做买卖，或者明天到那个地方得利。雅各说什么呢？他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人生非常的脆弱，会被各人的事情所缠累。耶稣也是说什么呢？耶稣说，人如果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你知道你的命运是掌握在神手中吗？神预先定准了人的年限跟疆界。我们今天能有生命气息， 能够健健康康的活着，都是上帝的恩典跟怜悯。面对着人生的生老病死，面对着人生那一些用金钱搞不定的事情，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真正的平安呢？只有神才是我们的盼望，才是我们唯一的帮助。在这里我也想借着自己的生命分享一点神让我在这边所经历的。我来攻读美国读博士的第一年，我的工作就受到了很大的困难。在做了差不多快一年之后，工作可以说毫无进展。那时候我的指导老师就来找我说，这个课题不准备做下去了，他要我做好准备离开。我的心里很苦闷，因为没有了指导老师的赞助，我在这边也没有，也不能没有学费可以能够来自己来供养这笔学费，所以那时候就很苦闷，我们就只能祷告神。然而就在这样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就突然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自己看见我自己担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担子，根本的站都站不起来。这时候我就看见一个全身发光的人来到我的身边，他全身发光。当我在潜意识里看见这个全身发光人的时候，潜意识里就提醒我说，哎，这个人我认识，这个人我知道，在哪一本书上他告诉过我，你只要向他求，他能够担待我的重担。所以在梦里我就向他祈求，他真的就过来来到我的身边，然后把手指一动就把我肩头的重担给拿过去了。所以我就站起来了，他要看到我还站在那里愣在那里，他就跟我说，我已经把你肩头的担子拿走了，你为什么还站在这里？在梦里我就跟那主说，主啊，前面有狮子咬老虎，我一个人害怕。我就听到他非常坚定地跟我说，有我与你同在，你还怕什么？听到了这句话，我就真的是马上起来就跑，一跑梦就醒了。哈哈，原来早上起来的时候，那时候醒过来才早上4点多，哇，一看眼睛张开的时候，我眼前还仿佛看见那个全身穿着洁白衣服放光的人站在我的旁边。我那时候真的是愣在那里，我亲眼看见他把我肩头的重担拿走，也亲耳听到他跟我说，有我与你同在，你还怕什么？我不知道有些什么事情要发生。那天早上4点多醒过来的时候，我就拿起圣经，按照当天的进度翻开当天的经文。可以说这是我人生之中第一次读到这样的经文，那是记载在腓立比书4章6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后面还有一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的眼泪就禁不住往下流。我知道有一些事情要发生了，神教我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结果第二天我去实验室工作的时候，我真的是看见我的培养细菌的平板上长了几个新的克隆，我然后就跟老板说，请再给我一段时间。他说，好的，那就再给你几个月吧。但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不只是几个月，而是在接下去差不多只用了1年多的时间，就把5年的 PhD 的论文基本上就做完了。乃至于我的老板直盯盯地看着我说， You are exceptional， You are exceptional. 我知道不是我的聪明智慧，是那一位耶稣基督，他亲自担待了我的重担，是他帮助了我。所以在我的 PhD 论文上扉页上我就写到，是从一个梦开始，是神说话开始，然后事情就开始了。而我今天能够拿到这个 PhD 学位，我说也是天上的系主任发给我的 PhD Provided by the Heavenly Director Provided by the Heavenly Director， 是神帮助我让我能够完成我的学业。第三个，保罗跟这群雅典人分享完前面两点之后，他就开始继续分享到说，这位神呼召人要悔改，因为他已经按着借着耶稣基督按公义审判天下，记载在使徒行传17:27-31。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单以为神的神性像用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教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我们虽然是神所生的，但神丰富的恩典却换来的人的极度的败坏。罗马书1:21-23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像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子。耶利米也见证说，他说，因为我的百姓做错了两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源泉，为自己找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人离开了神，就离开了生命的泉源，自己所挖的池子是不能储水的。而且我们在罗马书接下去1:28-31里面就看见了，一个人当人离开神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罗马书1:28-31，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常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圣经把这一些与神的性情不符的性，这些是称为罪。罪让人瞎了眼，背叛天上的神，不把神当作神。罪也让人蒙昧无知，把最不重要的事情当成重要的事情，把最重要的事情却不当成不重要的事情。我们经常责以神，问神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换句话说，神啊，你什么都不懂，你还没有我厉害。我们跟神谈条件，如果你怎么怎么样，我就信你。其实他们根本不认识神的心。有人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就说，哦，我不信神了。你真的可以去问问他，他所信的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你所信的神我也不会信。罪不止得罪了神，而且罪也是个权势，会给人的关系带来了伤害。圣经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有得我，只是行出来有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而不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们都知道，嫉妒、不饶恕、骄傲、贪心、生气，这些都是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为什么偏偏要去做呢？我们明明知道，就像不饶恕、嫉妒，就像你自己喝了毒药，就像前面师母所讲的，却希望别人会中毒而死，对不对？即使是自己伤害自己，那你最心痛的人是谁？是那一些跟你没有关系的吗？其实往往都是那一些我们所最爱的人，就是因为罪的不完全在我们人里面，使我们彼此会产生隔阂、矛盾、伤害。因为人没有公义，都亏缺了神的荣耀。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但如今神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书圣经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不仅如此，审判官已经确定，就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在人犯罪之后，神亲自主动地向人发出呼吁，说你在哪里，亚当，你在哪里？整个人类历史就是神的救赎的历史，是神如何在历史中彰显他的救恩的历史。最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主动亲自地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住在我们当中，给来带来恩典、真理和荣耀。希伯来书说，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番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主耶稣在世有33年之久，向我们启示显明了这位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受造万物所见证的是永能，神的永能跟神性，但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所晓谕的，却是将神的心意表明出来。万物传扬神的作为，但主耶稣所传扬神的心意。我们的神不只是一位伟大的创造主，他更是一位有慈悲怜悯的救主。他为着爱我们这些如虫如蛆的世人，神竟然亲自的来到我们他所创造的这个时间跟空间里面，成为一个受时间和空间所束缚的人，而且亲自的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神不但要人借着万物所暗示的来揣摩他，来寻求他，更是要人因着主耶稣所晓谕的，能够来接受他，来亲近他。这个万物告诉我们，宇宙有一位神，当受敬拜。但主耶稣却亲自的告诉我们，神已经来到这个人间，并且要住在人的里面。万物让我们分闻有神，主耶稣却叫我们亲眼见神。我们只要相信主耶稣，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主复活的生命也会在我们的里面。诚如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说的，他说，因为他们自己，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保罗呼召雅典人要悔改，离开他们的罪行。如今圣灵也同样的呼召我们要离开我们的罪行。什么是悔改呢？悔改就是转向，就是回转。我们原来以背向神，现在转过来要以面向神。我们不是转向一个宗教，而是转向那位施恩的神。宗教会辖制人，但与神的关系 会给人带来新的生命跟更新。悔改，回转吧，圣灵一直在呼吁我们，回转吧，神离我们不远，他就在我们的身边。这是一个得生命的道路，这是一个得生命的道路。我也再简单的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神在我们家庭当中的一个学习。 Joyce 跟我是在一个基督徒的营会认识的，虽然我们不是一见钟情，但是神却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为我们建立了家室。我们第二次见面我们就订婚了，第三次见面去准备婚礼，第四次真正的见面要两个人手牵手进入了礼堂了。所以在结婚之前我们有很少有相聚的时间，期间也大概在这个远距离，我在明尼苏达，他在亚特兰大，就这样很短的相处时间里面，我们认为是怎么样？哇，我们两个都是成熟的基督徒，夫妻相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然而真正的没有想到的是，当我们结婚开始还在蜜月中的时候，我们两个就有摩擦了。事情是这样的，当我们结完婚之后，从亚特兰大在这边结婚，然后搬回明尼苏达之后，我们就去到夏威夷去度蜜月，有10天之久。在那里哇，什么都是新鲜的，你看旁边的这位人，你一直心所爱的人是完完全全的，上帝好像完全的为你预备，全然的美丽可爱。外面夏威夷的天空又是很好玩，各个地方的景色，所以在那一边真的就是我们就把我们的行程安排得满满的。虽然我们每一天都还有固定的读经祷告的时间，但这个好像就久了久了就变成了一种责任，一种 routine。 但是我们两个人的心还一直停不下来，一直想要到外面去玩，能够享受对方的爱情跟外面美好的世界。然后很小的事情就开始过来了，包括开车稍微开快一点慢一点，那个转弯你怎么这么快，哇你来开车吧。很多很真实的事情真的就开始慢慢的进来了。然后久而久之呢，生活人心就开始慢慢浮动，久而久之生活中很小的方面就产生了摩擦。甚至到了一周之后，当我们在最后一个库埃伊岛的时候呢，我里面就已经憋了一肚子的气。我们虽然没有正面的吵架，但是的那一种气让我实在睡不着觉。那天晚上我真的一直睡不着觉，平常大概十点多就睡着了，但是那一天10点睡不着，11点睡不着，12点睡不着，1点还睡不着，哇整个脑子就像裂开了一样。这是我从小长大至今最痛的一次，可以说整个脑袋就像裂开了一样。我真的想到说肯定有一些东西错了，所以我就起来跪在旅馆的厕所里面跟神祷告。我说神，我哪里做错了，我哪里做错了。然后神就开始提醒我，他说你想要在外面寻找那一个只有神才能给你的真正的满足，你注定要失望。不管 Joy 再多可爱，他绝对不能满足我里面的每一个部分，而每一个部分只有神才是我真正的满足。神在那一天他提醒我，如果我在外面寻找那一位只有神才能真正给予我的满足，你注定要失望。所以我那一天就跪在那个厕所里面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赦免我。这段时间我的心真的是插出去了，我没有把你当成首要重要的那一位，而把对方乃至于把外面的行程两个人的世界当成是第一位，求你赦免我。等我开始这样跟神祷告完，我就安然的入睡了。 第二天早上，神的手也非常重的临到 Joy 身上。第二天早上他起来的时候，他连后跳的身体就病倒了，连旅馆都出不了。你真的想想有多严重，神的管教的手。所以神让我们放下所有的行程，那一天就在那个旅馆里面，我们彼此认罪悔改，才真正的在那个里面，在外面的沙滩里面，我们就可以再静下来好好的聊天，说心里话，我们的蜜月也才真正的开始。悔改让我们两个人的心再次的彼此相对，以恩慈相对。悔改也使我们的心转向神，让我们重新跟神建立那个真实活泼的关系。圣经说，三根绳子拧成的骨不容易散开，神成了我们的中间骨，我们彼此激励更爱神，神也把我们两颗心紧紧地连在一起。我很感恩，在我们婚姻一开始的时候，就赐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功课，回转归向神，在凡事上让这样的一位神居首位，我们彼此认罪悔改，这是一个得生命的道路。主耶稣，我们真的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真的是一直伴随着我们。谢谢你在我们很多人的软弱里面，主你向我们显为真实，主你在我们的软弱里面，你让我们碰壁，但你用你管教的手也把我们带回到你的面前。你实在是一位说话的神，主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在我们家庭里面所做的，主我们感恩，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好，我们再来回转回到最后的一部分，保罗跟他们分享完了所有的这一位神的特性，所有的这样的一位特性，你知道吗？这位神保罗所分享的是什么呢？保罗借着卫士之神跟雅典人分享了这样的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赐给人生命，他也离我们不远，他对人有兴趣，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位真神也呼召我们悔改，因为他要借着耶稣基督审判天下。那最后你想可能雅典人会有一大堆的人信主了，对不对？其实当我们读到后面几个经文的时候，却是非常的难过。为什么？我没有打在显示屏上，我读给你们听。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古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主。亚略巴古的这群听众听见了死人复活的事，有的就讥诮，有的说啊，明天再来一个，有拖延，像晚餐一样。他们只是把福音当成了新闻，听听说说而已。人心里的干硬，最终使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离开了雅典。保罗没有在雅典在那里待多久，这让我想到了圣经中的另外一个人物，耶稣基督来到他的故乡拿撒勒，他传讲了一篇非常棒的道，但是拿撒勒的人气愤填膺，甚至要把他赶出，不止赶出去，而且到悬崖上要把他推下去。耶稣基督他就出去了，他就离开了那里。这是一件非常让人伤心的事情。我们今天会不会也是听了这样的一篇道，听了这样的宇宙的万物的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会不会也是只是听听说说当成新闻而已呢？还是我们的心转向这位神？就像这里面讲到的丢尼修，他是亚略巴古的官，可能是一个高官在那个地方，可能他在这个地方也听到过很多哲学家的辩论， 那些东西不能得到他真正的满足，但是保罗所讲的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认定他的道路，他才能真正的满足他的心，所以他接受了这样的一位神。历史上记载他后来成为雅典的主教，不止如此，在雅典其实也产生了很多惊人的结果。当有一个人开始相信，像撒玛利亚的妇人，只有一个人开始，他就会把整片的传遍。这一个雅典也是，就是有从几个人开始，但神的道就像圣经所说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他们接受了，把耶稣基督接近在自己的心里面，接近在他们的家里面，在他的生活形式当中，都让他们经历到这位神的确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在教会历史上看见，在雅典这第一世纪就出来了许多非常伟大的圣徒和许多的教父跟殉道者。尤其是到第四世纪的时候，真的是我们都知道为教会历史上贡献了几位非常有名的人物，叫做巴西流、贵格利等等。神在寻找人，他不是寻找那些乌合之众，他是寻找用心灵诚实来跟他相交的人。神的道能够改变我们，神的生命可以进入在那一些相信他的人身上。或许很多的雅典人离开了，但神的道在那边栽种下了，而且结果了。当我们今天也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到这位施恩的主面前，领受他的道，也让他的道可以在我们里面生根发芽，并且向上结果。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
好，弟兄姐妹，虽然已经蛮晚了，我们再给我们的这位父神一点时间来回应他好不好？刚才是聆听，现在我们来跟他来互动，跟他来交流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如果方便的话，如果你行动方便，请你站立起来，如果你行动不方便，你可以坐着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唱这个阿爸天父，我们把一点时间来转向阿爸天父。
天父，你满有怜悯，满有的恩典，医治释放我的心，慈爱双手紧紧拥抱我，阿爸天父，阿爸天父，从我心深处呼求你名字，打开心门，领受你。是最爱我的阿爸父，阿爸天父，阿爸天父，从我心深处呼求你名字，高举双手领受你。天父，我真爱你。
第二节，
天父，你满有慈爱，靠近一切寻求你的儿女。孩子亲近你，
阿爸天父。
爸天父，
这是阿爸天父，
阿爸天父，从我心深处呼叫你阿爸，打开心门，领受你答案，你是最爱我的阿爸父，阿爸天父。深处呼叫你阿爸，高举双手领受你应许，阿爸天父，我真爱你。
请敬拜团继续 谈好不好？我们在这里有一点时间，在我们当中，可能在你一生里面，你都没有认识这位天父。今天我感觉到这位阿爸天父要进到你的生命里面，你愿不愿意来欢迎打开你的心，进到你的心里？你可以做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很简单，就是阿爸父神，我向你打开我的心，我邀请你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来带领我做我阿爸天父。如果这个祷告是你的祷告，请跟我一起祷告好不好？阿爸天父，天父，我在这里，我渴望你来做我的天父，进到我的心里，使我成为你的儿女，赦免我的过犯，使我成为你的儿女。阿爸天父，我欢迎你。阿爸天父，我欢迎你。如果这是你渴望的，请你跟我这样祷告：阿爸天父，欢迎你进到我心灵深处，做我的阿爸，做我的阿爸，赦免我的过犯，我转向你，我转向你，让我成为你的儿女，让我成为你的儿女。阿爸，进到我的心里。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鼓励你，如果这是你的渴望，你回家后不断地向他这样呼求，直到他在你心灵深处让你清楚他是你的阿爸，你是他的儿女。你可以回家不断地祷告，直到你跟他建立这样一个真实的关系。我们继续来唱副歌，阿爸天父，
天父，阿爸天父，从我心深处呼求你名字，打开心门，领受你答案，你是最爱我的阿爸父。阿爸天父，阿爸天父，从我心深处呼求你名字，高举双手领受你应许，阿爸天父，我真爱你。
当敬拜团继续唱副歌轻声唱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这群属神的儿女，我们一起来转向父神。